所以整章的经文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假如一起要把十一章这样念完的话，那恐怕大家会觉得太长了，甚至有一些人会跟我同样一个感觉，就是我自己看得比较快，何必花时间这样慢慢练呢、啊？那反正呢，这一个市集本身其实呢，就说整个大的那个市集，简单来讲呢，我相信对弟兄姐妹们蛮熟悉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不会是从十一章一节练到最后的一节。可是呢，当我们练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是说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等一下我就会提到，就是说，其实是这一章经文表面上好像那个故事很熟悉，但是这一段经文呢，所要讲的一个信息呢，却是一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表达这个信息的时候，人物之间的那种对话更是让我们去看到呢，这约翰福音十一章所要表达的那个信息呢是多么的实际。我自己念约翰福音呢，也在神学院里面呢教了好久的约翰福音。那当我后来想把约翰福音的那个内容用文字发表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约翰福音的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在人世间的那个生活有非常那个深的那种结合。特别我的一个感想呢，就是呢，念约翰福音，不管你是用中文念、用英文念，还是用原来所写的那个希腊文来念，念的人呢，大概都会感觉到，就是说约翰福音用的语言很简单。可是呢，约翰福音那个内容呢，却是非常的深奥。简单的语言讲很深奥的道理，那这一种深奥的道理用简单的语言去讲出来的时候呢，就不只呢是知识分子会懂，是所有世界上的人，不管所谓有文化没有文化，大家都会懂。那为什么会懂呢？因为约翰福音讲的是非常贴切而真实的人生。约翰福音呢好像讲的很简单，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讲呢我们人生的遭遇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只念其中的两段，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呢我们就再跳一跳呢，到从十七节念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还是请听我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看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好，然后我们念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再低头一起来仰望神。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要让我们认识真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神，为的也是要我们能够因为认识这一位真神，得着这个真神所赐的生命。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恳求你有自己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让你自己在世的时候所做的所讲的话再次能够震撼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看见，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的可以去体会那个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也在你的恩典里面帮助我们对你自己的话语，对你自己的启示，对你自己的爱有更确实落实的回应。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昨天就讲到爱在等一下，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讲爱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到底呢是2000年以来 耶稣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的影响。那到一个地步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爱这么样的一个字眼，有这么的一回事。可是我昨天也说了，假如我们再认真去看圣经里面所讲的爱，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爱，我们却会发现呢，爱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就突然间提醒我呢，我们教会里面，特别好像我那一种背景的，我那个背景的那个教会呢，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常常会教小孩子一首诗歌，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那我们那个下人的圣经的那个诗歌呢，有押韵的。耶稣听我，我知名，因为记载圣经，有押韵的。那所以我们的小孩呢，从小就会唱这首诗歌。但偶尔有时候，在成人的崇拜里面也会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比较少唱这一首诗歌，好像这首诗歌呢是给小孩子唱的，不是为着我们大人唱的。那这首诗歌呢很有意思哈，因为这首诗歌呢在我们的那个教会文化里面呢，我们是把它当小孩子的诗歌，那也就是呢，你大人呢，你当然更应当知道了，对不对？小孩子都会唱的，都知道了，那你大人呢，当然更应该知道。可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却经常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觉得上帝爱我们。好，诗歌我们会唱，那我自己呢，其实呢，我是十几岁才进到教会，所以我在我那个时候呢，没有参加过主日学的。现在的教会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教会呢是，成人有成人的主日学，小孩有小孩的主日学，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主日学。那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只有小孩子、小学生才上主日学的。那我进到教会的时候呢，已经是初中了，所以呢就没有经过主日学那一个阶段。可是呢，耶稣爱我，我知道呢，这首诗呢，我还是都学会了，可能是因为我后来呢，就也教主日学，所以呢，要教小孩子唱呢，我自己也要跟着唱。会唱，当然就知道了。你说爱不爱你，小朋友？爱。都会说呢，上帝爱我们。那上帝提醒我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懂了，甚至呢太熟了，熟的都不需要再唱了。直到有一天，问题来了，而且这个问题呢是很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心里面最要紧的那个问题。 问题发生了。我们用中国人的一句话就是天有眼嘛，我们就免不了呢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啊。那意思呢就是假如天没有眼睛看不到，那你还谈什么爱啊？我们真正是会感觉呢啊，上帝不爱我们，甚至呢我们会感觉到呢我们被上帝骗了，上帝骗了我。那在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就发现了我们念这段经文，其实呢我们往往呢把那个真正的那个主要的人物看错了。为什么看错了呢？因为呢就像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次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其实呢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里面呢其实呢是一个配角，但是呢我们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太过伟大了，所以呢我们也就潜意识的呢以为呢这段经文呢是在跟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伟大的爱主的故事，是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呢在十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呢，就是那个用香膏抹足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很出名的一个人物。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之前，玛利亚这个人物根本不出现的。玛利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玛利亚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到十二章才出现，就是讲的这个用香膏抹足又用头发擦他脚这一件事情呢是要到约翰福音十二章才出现。但是呢太多基督徒都认识玛利亚了，约翰在写这一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假定呢他的读者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就先讲了哦，要介绍玛利亚，那简单就讲他呢最出名的一件事是用香膏抹足又用脚又用头发洗他的脚。所以我们以为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主爱玛利亚，玛利亚爱主耶稣。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玛利亚会爱主耶稣呢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这一段经文，那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姐妹呢告诉我说，哎呀我今天让你这样一讲之后呢我对玛利亚的那个形象呢 大有改变。那为什么呢？因为呢真正假如我们仔细注意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玛利亚其实呢就很像我们 一般的基督徒，也就是很像了我刚刚所说的，表面上呢好像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一碰到真正对生有威胁生命，而且你觉得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垮掉了。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其实呢，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是约翰福音十一章明明讲的。你仔细去看看，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找不找得到呢？玛利亚爱主这样的一个用词你找不到，但是呢约翰福音十一章却在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就是玛利亚，还有他们的弟弟拉撒路。耶稣真的是爱我们，但是这一节经文却增加了我们的困惑。这一节经文呢，对马大跟玛利亚来讲呢，其实呢是更让他们觉得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人生遭遇的那样的一个现实。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吗？知道，他们知道了。凭什么知道呢？说他们知道呢，因为在第三节说了，说当拉撒路病的时候，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整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记载很有意思，一开始是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是病人，有一个病人，让我们去看到人生的一个现实，会生病，你会生病。那在生病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的跟着我们会看到呢，就自然会想到死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告诉你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现在也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好，所以呢，有时候呢，也就对自己的那个健康呢，越来越敏感。那有一次呢，我去看医生，看我的家庭医生。那我就跟我的家庭医生说呢，医生最近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说我皮肤呢不同的地方呢都会出现一些痒痒的红点。那医生就跟我说啊，在什么地方？让我看看。那因为是有一些是在手，有一些是在脚，有一些是在脸上，所以我就跟他说呢，这里这里这里啊。那他就呢看一看，然后你知道他第一句回我的话是什么吗？说这不是癌症，放心。 那你们都笑了，但是这个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啊，现在的我们现代的人经常会想到联想到的事情，对不对？我这个呢，会不会是那一个啊？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呢，啊，最恐怖的呢，啊，就是癌症。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说，身体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没有看医生呢，就自己已经先想到会不会是的。那医生呢，我在跟那个医生对话的里面呢，医生大概也知道我们人一般的想法，所以他第一句话呢就先要安慰你，告诉你说没有这么严重，好像呢这病不会死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生病我们最怕的是会死，对不对？好，那对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呢，更是如此了。我们更是呢，一碰到生病的时候呢，就立刻呢会想呢，会不会死？好，那你们看我呢，好几位弟兄姐妹都说呢，我好像脸色也不错，还可以，七八十岁了还可以讲道，好像身体也不错。可是呢，我的问题呢是我的血压呢忽高忽低，那曾经呢是突然间昏倒也两三次，就突然间这样昏倒过去了。所以对我来讲，我现在有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就会在想，哎呦，我今天晚上会不会死掉啊，是真的。因为呢，就是说我的问题呢，不是跟我表面的那个身体的健康的现象呢不对称，真正随时会死掉的。所以我现在呢，有时候不是天天，有时候呢就会想到，哎，今天晚上呢我会不会死掉。我们碰到病我们就想到死。好，那你是基督徒，你生病了，你想到死亡威胁，你会做什么？祷告吗？玛利亚跟马大不就是这样吗？弟弟病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就是耶稣嘛。那特别呢，耶稣呢爱他吗？就找耶稣嘛，对不对？再仔细去看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哦。他们有没有跟耶稣说，拜托你来医，把他医好好不好？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个只是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只是提供一个资讯，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他们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吗？知道。他们知道呢，耶稣呢是在他们北部加利利，跟他们所在的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呢有一段的距离，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呢只是呢写了这一个短信。好，那我们中国人，呢很会这种讲那种坚决的话语的。很多事情我们不只讲的，我讲了一句你就该知道我要讲什么。好，那马大跟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希望传的是什么？你这个短信你要做你干嘛？
快来救他，
快来救他嘛。现在呢，我已经太西化了。有时候呢，我看这种经文呢看不懂。我只以为呢，病了就病了嘛，
干嘛告诉我、
啊、西方人呢直头直脑就是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呢耶稣是东方人哦，跟我们文化蛮接近的，间接的一句话只是一个资讯，后边含有资讯。那事实上我就常说嘛，假如我今天我在这里讲到，突然间我的电话来了一个短讯，是我太太的妹妹发出来的，你老婆送急诊了。那你们可以想象，我就很有一个难题出现了，对不对？明天还有两堂讲道，我该回去吗？对不对？好，那假如呢我不回去呢，我要怕什么？怕我老婆骂，干嘛不回来？还讲什么道？人都要死了还不快回来，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嘛，你爱我，而且你真正关心我，那我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而且呢是很要紧的事情嘛，你应该呢立刻有回应嘛，你应该立刻有回应嘛。这是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两个姐妹的那个期望，对我们来讲很实际，对不对？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嘛。你的老公还是你的太太出差了，你病了，那一个短讯管他怎么回来嘛，不回来了就是不爱我嘛。这是常理，对不对？好，那跟住呢，圣经说什么？耶稣说，耶稣听见了就说，他听见了这一句话、啊、就是你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呢，圣经说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耶稣，拉萨路死了没有？
啊，
好，这病对，只是到现在其实呢还他还在生病，还没有死。可是他后来死了没有？
死了。
死了。那耶稣说呢，这病不至于死。耶稣在骗人，对不对？不是在骗人吗？是后来把他弄活了，但是他实际上是死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会活啊，对不对？他们的感觉就是呢，耶稣好像在骗人嘛。然后呢还加上一个大道理哦，这个大道理呢就是呢为着叫神得荣耀啊，你生癌病你是要得叫上帝要在你身上得荣耀，你受得了这句话吗？你说拜托牧师，你生病好了，你去生癌症，你去荣耀上帝，我可不干，对不对？这句话呢，在对马大跟玛利亚来讲呢，这不是道理吧？讲什么嘛？那到十七节，耶稣去了，过了几天去了，二十节说呢，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知必不死。这句话是在表达马大的信心吗？不是，这句话在讲什么？
埋怨。
对，嘿，不错，你们懂得练圣经吗？这句话呢是在埋怨，表面上呢是在讲一个大道理，对不对？可是呢，这句话是在埋怨。很有趣的啊，是今天我们刚刚没有练，但是你再练下去，玛利亚马大，去叫玛利亚来，玛利亚来了，他看到耶稣，第一句话也就是：主啊，你若早来，我兄弟必不死。真正来讲，真正有在整个事情上面，这件事情对你对我，我们真正不是很难以明白的。耶稣会行神迹，马大玛利亚他们起码听过，我相信呢，其实呢，他们应该看过。耶稣会医病，他们绝对相信。我有难题的，我不能解决，我找耶稣。耶稣说他爱我，我自然期望了。他医别人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都医了。这一个人，我们现在生病了。叫耶稣来，他应该来吗？他应该医吗？我们是很期望，这也是应该是很自然的道理嘛。是。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出现了我们人真正的难题了。那个难题就是，我真正需要的时候，耶稣不在。耶稣会医病，但是他不在。我们期望他很快立刻来，他不来，反而说不会死的，他不来。来了，后来经文说过四天了，耶稣说我去看他，然后耶稣说我去叫他起来，马大说他死了，埋了，现在恐怕被发臭了，还讲什么风凉话？当我们自己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不在，他来的时候呢，太晚了。有时候我讲约翰福音十一章呢，我给他的题目呢，就是说呢，老师，你迟到了。你迟到了，没有用啊。这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吗？好，理论我们懂，谁都懂，小孩子都懂，碰到实际的生病，碰到实际的死亡的时候呢，我们 的感觉就是上帝能帮忙，但是他不帮忙。这种事情会发生吗？会有，会有。有时候好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我那又因为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夫妻呢自己在讲话的时候，还是有时候在跟一些熟悉的朋友讲话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可以讲得很轻松，死就死啦，那但是那个呢是七八十岁了，七八十岁呢算长命了嘛，对不对？就因为我们中国人过了五十岁就不要求了嘛，所以我们算长命了，所以呢死呢好像不大要紧。可是呢假如是一个三五十岁的，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病了而且死了，事情绝不像我们这种七八十岁的这么简单哦。还有小孩耶，我们很不期望他死耶，但是真正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会发生哦，真正会发生哦。就在我自己现在去经常去参加崇拜的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最近呢是突然间有一个弟兄，其实呢这对夫妻呢也是应该是过了六十岁了，那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也经常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侍奉。那突然间有一天教会一个 email 来说什么什么弟兄去打高尔夫球，突然间就死在高尔夫球上场上。我们看到那个消息呢从来都没有去预想到说他会比我们先死掉。其实呢这对夫妻呢还前一阵子还在说呢听说呢你们住的是那个老人社区蛮好的，我们什么时候想去看看。他们很想跟我们住进那个老人社区，但是人都还没有来，突然间说死掉。那他太太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知道他太太对弟兄姐妹的一个要求是什么？他说请不要打电话来，也不要来看我，我需要时间来沉淀。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会碰到这种不该发生的发生，但是上帝好像不出现。有祷告吗？有，他们想到耶稣，请过他来，但是耶稣不来，就是不出现。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现象里面，我们真深感觉到上帝不在。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也不是传道人，可是呢 他们的一个儿子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患了那种depression 忧郁症。那就书也没有办法读了。平常呢，平时呢，其实呢，这个小孩呢，年轻人呢，书读得很好的，那忧郁症一来呢，书也读不成了。我不，医生给，因为爸爸的关系，所以认识很多基督徒的医生。那么那些医生呢，也都会帮他们忙，有一些甚至是那个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都让他们看，给他们吃药。可是呢，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始终没有好。那他的一个女儿呢，就说了，我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不去教会？我爸爸妈妈那么爱主，那么热心，你看我弟弟还会这样子，有上帝吗？上帝公道吗？怎么样会让这个啊这么爱主的人呢，去遭遇到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反应，上帝不在，所以没有上帝。那有时候到底我们还是基督徒，所以呢，我常感觉呢，我们会比较像马爸，没有讲马大呢，也许先继续讲玛利亚吧。玛利亚碰到这个事情，她的反应是什么？死去活来，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哭到一个程度呢，是她后来听到耶稣来了，知道耶稣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马大去看耶稣，玛利亚坐在家里面。我看到这句话呢，我感觉很有意思哦，因为玛利亚在干嘛？玛利亚在跟耶稣发脾气。我弟弟生病，我叫你来，你不来，现在你来干嘛？死了你来干嘛？我才不要去看你。哦，玛利亚，我胆子好大哦！是你是我呢？我们不大敢说。哎呦，这么对耶稣这么不客气，不好吗？我们会觉得呢，玛利亚不属灵。但是呢，玛利亚真正是哭得死去活来哦。当他站起来要去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练的经文，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呢，一大堆他们那些亲戚朋友呢，就跟着他去，以为什么？以为他又要去坟墓那里去哭了。所以玛利亚是真正在那个情况的里面的，可以说他整个人崩溃了，他受不了了。所以也怪不得呢，他也会向马大埋怨。好，那马大呢，很有趣哦，好像信仰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其实呢，马大的信仰呢，是那种鹦鹉式的，人家叫他背。他就背了， 然后再问一个问题，标准答案就出来了。是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吗？真的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吗？不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他跟马在21节，他看见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埋怨了之后，哇，好漂亮的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哇，你有这种信心吗？我相信呢，你作为基督徒，大概你不敢说没有。你会说马大也没有错啊，对不对？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嘛，耶稣向上帝求什么，上帝是会赐给他嘛，对不对？好像他对耶稣 还有蛮大的信心哦。但是当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说什么？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在讲什么时候复活？现在。他在里面 讲将来，他在讲将来，那是将来的事，遥远的将来。所以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对吗？除了让我弟弟现在就活过来，其他的上帝都会听你的，是不是这样？这是马大真正的信心。好像是很伟大的信心，但是其实呢，那个信心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好，那耶稣真正是要讲什么？耶稣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经常在复活节都会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我们在复活节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时候会复活？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对？哎，拜托，那也是遥远的将来哦。耶稣可不是这种意思哦。耶稣，你看，在跟着26节是：凡活作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死了。但是其实呢，没有死。所以耶稣没有骗马大，耶稣没有骗玛利亚，这并不至于死，因为拉撒路已经有永生了。死亡不是一切的终局。不需要哭得死去活来。上帝活得好好的，喊在那里，不是不见，他喊在，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我们的感觉是 上帝不见了，但是上帝的话还是真实的，还是继续的会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现在开始已经是永远不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多时候这一段经文的话呢，也都在我们基督徒的丧礼的时候，我们的追思礼拜会出现，对不对？但是这段经文除了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世界上的人信了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活在这个疾病死亡的那个阴影里面，不需要呢让死亡跟那个疾病呢来作为我们人生的终局之外，这一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很要紧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就是呢，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活在死亡跟疾病的那个阴影下面？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是呢，我们在处理一件我们人生的一个常出现的情况。当我们以为我们在很痛苦的里面，上帝不在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是让没有真正让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呢是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有一些的很深的那一种的保留。我们把一些东西呢，把它绝对化，认为那个事情绝不可以发生。那因为它绝不可以发生，假如它发生了，上帝就对不起我们，上帝不在。为什么我这样讲？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那跟我们中国很像。整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一家人就是三口，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没有提到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提到马大跟玛利亚是不是结婚了。但是呢，假如他们是在家一起在家里面呢，那个绝大的可能性就是即使是结婚了，丈夫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才会呢是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住在一起。也在犹太人的那个社会里面没有这种事情的，姐姐们老早应该结婚了走了，现在他们三个在一起。好，那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 我常说呢，是宝贝的你，男孩子嘛，一家最要紧的人物嘛。所以呢，当这个弟弟生病的时候呢，两个姐妹呢就会想到耶稣嘛。宝贝弟，这个宝贝弟弟呢不能死。这是在这件故事的里面，我们看到马大跟玛利亚的那个底线，他们的底线就是谁都可以死，我的宝贝弟弟绝对不能死。我的宝贝弟弟死了，那上帝就不在了，就不是上帝了。这是这两个姐姐她们心底里面最基本的那一个信念。那在这个信念的里面呢，解释了他们对耶稣基督一切的回应，也解释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一切的盼望。逻辑很简单，因为谁都可以死，我们的宝贝弟弟绝对不能死。现在他病了，而且病得这么严重，耶稣接到消息应该立刻来，假如他不来以后呢，我们就说再见了。他们没有想到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能够去犹大吗？我们今天没有练的，在第六节之后我们就是跳了一段没有练。那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在讲到耶稣过了两天，然后说了我们去吧。学生们开始的第一个反应是在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门徒立刻想到，这不能去。那为什么不能去？其实理由很简单，危险嘛。上次差一点死掉的，你还去啊？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嘛。当我在我们最后一次在华人侍奉的时候呢，一去到没有多久呢，就碰到了那个台湾南部的一个大地震。那这一边的弟兄姐妹呢，跟我妈妈呢，我妈妈那个时候还活着，还没有被主接去哈、哦。听到了这个消息，第一个回应就是：快点回来哦，还留在台湾干嘛？那我跟我妈妈说，我回洛杉矶不是也有大地震在等着我吗？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呢，在台湾会死，其实回洛杉矶同样会死。台湾有地震，洛杉矶更大的地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想到的就是危险，不能去，会死。门徒的回应第一个就是这样。那耶稣说还是要去。那开始说拉撒路睡了，他们听不懂，睡了就好了嘛，就不需要去了嘛。所以主耶稣只好跟他们说是死了嘛。拉撒路真正 这病不至于死，耶稣没有撒谎哦，真正是不至于死哦，他只是睡觉。好，可是十六节多马说什么？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哦，这一句话很够讽刺，对不对？这个大傻瓜明明知道去了会死，他还是要去，那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陪他去了。他要去死，我们也只能陪他死了。门徒的眼中就是拉撒路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假如你是门徒，假如耶稣那个时候来开一个执事会，说我们来商量商量，拉撒路病了，我该去还是不该去呢？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一起会举手投反对票，对不对？因为太危险了，这地方是绝不能去啊。上帝真难做人哦，你知道吗？拉撒路病了，他不去，马大玛利亚骂他，没有办法理解。他去了，门徒说这个大傻瓜就是偏偏要往死路走，所以耶稣该去不该去，怎么做都不是人哦。上帝真正的，我有时候我听一些基督徒说他们不是的那种理由呢，就是你把不同的基督徒集合起来呢，可他们可以吵架的，因为这个人呢说上帝呢应该惩罚罪恶，那个人说呢上帝应该赦免，所以呢上帝惩罚罪恶也不对，上帝不赦免也赦免也不对。人是这样哦，而这一切对玛利亚来讲，对马大来讲，他们完全没有去想到。他们知道吗？知道，他们知道。但是在他们生命中最要紧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弟，我的宝贝弟弟绝对不能死。他生病的，你就立刻要来。这是马大的玛利亚唯一能够想到的。那耶稣爱他们吗？所以到约翰福音十一章最后呢，是借助犹太人的话来说，耶稣真正是爱他们。耶稣真正是爱他们，因为耶稣这一次呢，真正是冒死去了。为着叫上帝得荣耀，耶稣去了。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再看到耶稣这一种爱是怎么样带他到把自己送到十字架上的这一条路。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真正是看到耶稣素来爱马大、爱玛利亚跟他们的弟弟拉撒路， 不只是给他们完全不再死亡，对他让他们对死亡来讲是真的不再存在，更是呢，为着要让他们能够有这样一种超越死亡的这样一种的真实的人生体验，耶稣是把自己的命赔上去了。而上帝没有缺席，上帝没有缺席，上帝有时候会不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有时候会做一些我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上帝从来没有缺席。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就是爱着这一家，他真正是爱着这一家。特别让我感受很深的就是，面对着马大跟玛利亚那种不能了解，一个呢是纯粹呢就是让他的情感 take over， 另外一个呢是表面上的维护正统的信仰，但是其实呢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呢真正要给的是什么。耶稣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埋怨，没有一句解释，没有一句骂他们，反而在这段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呢，我们说呢有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面对着这一些属服他的人，他深深所爱的人，他完全不能了解整个事情到底是真一个是怎么一回事，不能了解耶稣其实呢是多么的深深的爱着他们，他陪着他们来哭。这个哭呢不是为着自己哭，这个哭呢是看到人在那种没有希望，没有胜过死亡的希望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绝望。说是基督徒了，但是呢还是完全没有基督徒的那种信仰的那个信仰，不能影响到他们这面对这种生命危机、人生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陪着他们哭。耶稣是这么的爱，好，那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说爱你，但是心底里面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来作为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很难了解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是多么的好， 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被我们的所谓现实捆绑住了，我们就走不出来。主耶稣，恳求你自己今天在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一种爱，真实的爱，是在我们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你还是爱我们的那一种爱。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在我们碰到死亡的时候，我们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还是在那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恳求你带主，让我们常常去经历到你自己圣灵的提醒，让我们心里面常常被你的爱来充满，也好叫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